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为家长师生讲真相；二、学法向内修才能证实法。
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为家长师生讲真相，法理指导我扭转局面。通过修炼大法，我现在认识到，一切困惑观难，只要我们在法中，就都能得到解决。一、向家长讲真相。我在教育机构工作，2010年5月，我班上的孩子出现一例传染病，一时间又传染了好多孩子。为了防止疾病的扩散，全班孩子隔离在家。当时如果再扩散到其他班，就要封校了。事情的出现对单位的名誉造成影响，经济方面都受到了损失，家长也有怨恨情绪，而这方方面面的压力都转向我。领导的压力很大，把对这事件的压抑情绪都发泄到我身上，好像是我撒的传染病种子，对我就像仇敌一样。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不知如何是好。全校那么多班级都没事儿，却偏偏发生在我这个大法弟子的班上。我不知怎样才能扭转局面。在学法小组中，同修们帮我认识到，大法弟子应该保护好自己空间场范围内的众生，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事情。一方面，我应该查找工作方面的漏洞提高上来；一方面，大家认为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家访的形式向家长讲真相。在家访中，我用自己的钱给孩子买水果，从自我的角度跳出来，向家长转达的是单位和领导的问候和关心，劝导家长平和地面对现实。讲真相是最神圣的事儿，可是我开始讲时心存顾虑，怕家长不接受，后来把讲真相当成任务讲，讲得生硬。回来后通过学法调整了心态，抱着慈悲心再去家访，讲的时候感到讲出来的话很流畅，很自然，很诚恳，家长也很用心地听，解答了家长的一些疑惑，讲的效果越来越好，并给一些家长做了三退。后来我不带这个班了，而过年给我发祝福短信的都是这些听过真相的家长。通过家访稳定了家长情绪，要找上级部门说道的家长也取消了想法，说我们就是对学校有意见，你对孩子的关心我们很感动，你在中间很有压力，我们不能找了，我们不忍心再给老师添麻烦了。疾病没有扩散，患病的孩子都不重，学校很快恢复了正常工作。二、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也是证实法。我在单位曾经是业务骨干，省市区级优秀教师。1996年我修炼法轮大法，并在单位弘法，同事们都知道我学大法。1999年7月大法遭受迫害，单位领导受邪党的宣传影响，不但不再重视我， 对我还有些歧视，我也就从此不再注重业务上的提高，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做个普通老师。可是这并没有让我感到轻松，领导总是挑剔我，对我不满意，和领导的关系一直很紧张，精神上一直很压抑，认为这是自己的业力大造成的，就一味的承受，但始终没有改善。其实我是抱着懒惰消极的思想在修炼，和常人一样不思进取，混世度日。后来通过学法，知道了大法弟子在哪里都要做好，工作环境也不例外，就重视了这方面的修炼。2001年10月，我单位教师开展观摩课考核活动，我上课那天正赶上市里教研主管来看市里教研员搞的教研课，就让我承担了这个教学活动。这个课程有现成的教案，但我感到这个教案存在很多问题，想重新设计教案，但是教学主任不同意，让我尊重原教案，因为他对这个课题也有看法，所以想把不便说出的问题暴露出来，这样我就依原教案上了。结果可想而知，在课堂上，我的领导也发现了教案的问题，和教研员争论起来。课后讨论的时候，我说出了对原教案的看法。平时我就对这个教研员趾高气扬的样子很反感，所以话语中就不纯净。结果教研员很恼火，说我对课题有逆反心理等等。领导也站在他的立场上，鸡蛋里挑骨头似的说了我许多不是。最后总结说，我的课上得一塌糊涂。教学主任对我感到歉意，担心影响我的考核成绩，一再建议让我重上。表面上我能坦然面对，心里却很难过。我难过的是，我到底哪里有问题？我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想着师父说过大法弟子救人，还要顺着人的执着讲，不能激发人的负面因素。我首先是一名大法弟子，我的责任是救度。那么在此前提下，所做的任何事情就要为这件事情做铺垫。我应该慈悲地对待我周围的人，不应该和他们有间隔。而我在谈教案看法时，就没有想到对方的感受，一味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思想中还存在对教研员很敌对的东西。我不仅是一名教师，也是大法弟子，我所拿出来的应该是符合不同层次法理的东西，而所展现出来的给学生的或是给众生的，就应该是深思熟虑的有一定价值的东西。而在实际工作中，我不负责任，明知有问题还为之的做法，离作为一个好教师的差距很大，更谈不上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了。还有作为大法弟子所做的事情，由法来衡量。常人的看法和分数是随着人心不断改变的，修炼人怎么能为此执着呢？大法弟子都在抓紧时间做三件事，我怎么能为自己的分数和自尊占用时间呢？这些事情想清楚了，一切问题都烟消云散了。在这件事情中，我认识到大法弟子做事情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人云亦云，而这个主见来自于法理。2011年7月，还是这个课题组搞市级评优活动，当时我单位的其他教师都各自找理由不参加，领导找到我，希望我来上弥补空缺，我同意了。关键时刻，大法弟子是要挺身而出，而且要做得更好，这是师父给我证实大法弟子的作用，树立大法弟子威德的机会。我认真学习教研课题的有关资料，在设计教学的过程中，我回避了原教案存在的一些问题，采用了全新的教学方式，精心地考虑每一个环节的安排， 把社会功德教育和品德教育融入其中，让学生们在学习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中提高思想素质。在领导给我报名的时候，那位主管一听是我，很吃惊，不同意我报名上课。我单位的领导一再坚持，表示我能上好。我没有因为别人的态度或者上课后的效果评价所动心，我一心就是尽自己所能上好这节课，为学生负责，为教师职业负责，为大法弟子的责任负责。课堂教学很顺利，孩子们在我的引领下融入教学中，师生配合得非常默契，听课教师不时发出赞叹的声音。教学活动结束了，那位主管说，能感觉到我在很用心地思考这节课，很有创意的设计，我的钻研精神和课堂上那饱满的精神状态值得大家学习。领导向课题组及各单位领导透露说，我是学法轮功的。同行们把话传给我，我心里很自豪。这节课被评为市级一等奖。我不但自己上好课，同事们在教学中有问题也来和我商量。单位有人上对外的观摩课，领导也找我切磋，我都尽力帮助出谋划策。领导又推荐我参加了国家级的教学活动评比，还让我负责一个课题项目。这是国家级的，我市是试点单位。市里主管想要在全国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所以在教学中，我注意搜集教学资料和经验，力争把纯净的教育思想和方法积累下来，作为资料提供给课题组。大法弟子只要路走得对，处处是我们展现的舞台。除了教研之外，同事们有困难都愿意找我，我都尽力帮忙。遇到烦恼的事情，我就用法理开导他们，提供同修的心得体会给他们看。同事说，你有信仰，心眼好，能和你在一起搭伴子工作，真幸福。通过学法和修炼，近一年多的时间，我就从困扰我十年多的阴霾中超脱出来。从唯唯诺诺看领导脸色行事的人，到堂堂正正的坦然面对一切的修炼者。领导和同事们都很尊敬我，尤其是那些在我的劝说下退出党团队的同事们，对我更像亲姐妹一样好。我现在知道了，能当上大法弟子是宇宙中不同层次的神都羡慕的一件事，但是要做不好，众神都不会原谅，因为我们的提高关系到他们是否能得救度。就像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一文中说的，那么他就让你摔跟头、吃苦、去你的执着，然后把你的威德建立起来。你修炼到了哪个层次了，你才能救了他，都这么干。所以只有做事情符合了不同层次的法理，才能被各层次的众生尊重。大法弟子只有遵照师父的要求做，才会有更广阔的空间，成就我们未来的主位。三，解体协党活动。今年七月，协党要大搞90周年活动，上级部门组织全系统大搞活动，这里面包括好多个教育单位以及机关各方面的工作人员。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心里很犯愁，怎么办？这么多人让协党逼着为他搞虚假宣传。我在学法小组说了此事，同修们帮助我坚定信心，大家共同商量集体配合解体这一活动。我搜集各个教育单位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电话及邮政地址，大家分头打电话、发短信、彩信、邮寄信件等，向这些单位的领导和职工讲真相，让人们知道协党的显恶用心。这件事体现在我单位，就是要求每个教师都参加书画展。那一段我时时发正念，解体恶党的行为，并正告协党， 我是大法弟子，我不会为邪党的邪恶涂脂抹粉。如果你要我的作品，我就画九剑斩赤龙。单位收作品、填名单，以及布展到观展，都没有人问我、找我，没有人提到我。接着，单位搞各种技能考核，也和邪党的所谓争先创优相挂靠。领导和我商量，只让我参加一项声乐演唱，我同意了。我要让大法的歌声贯通单位的整个空间。在我之前演唱完的同事都走了，我是最后一个演唱的。当我演唱时，下一个项目考核的同事都回来了，还来了好多观看热闹的、给我助威的同事，一时间大厅里好不热闹。我唱着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思故国》，歌中唱道：危难之中神慈悲，大法震撼善念归，真善人能使人心美，渊源古风又灿璀。同事们站在评委后面，自发的手拉手举过头顶，伴着我的歌声在头上挥动着。领导和评委被同事们这种自发的场面所震惊，之后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在四楼大厅唱歌，二楼上课的老师说：听到了你的歌声，好听，等你唱完我才开始上课。最后，上级部门要组织大型活动，要求各系统排练节目、筹备人员时，我拒绝参加。在大法弟子的共同配合下，削弱了邪党的气势，解体了这一大型庆祝活动，结果这个活动没有搞成。四，心想事成。在业余时间，我常利用手机发短信、打语音电话。冬天很冷，很冻手，我看着接送学生的班车动了一念，要是在班车上工作，打电话就方便了。没几天，领导找我，班车老师病了，让我替补，我的心情可想而知。我坐在班车里，每天2小时的时间满城市跑，我把每个语音电话按接收的内容、时间长短都做了记录，没有打通的第二天再打，能听完的第二次就换个新内容，没听完就挂机的就发短信告诉他我的意图，之后再打语音电话，争取不落下每一个众生。有一段时间，下班后我都要在单位学会法，回家时单位的走廊楼梯很黑，我就摸索着走。忽然一天，领导一改往日强调节约用电的想法，告诉职工下班时把走廊和楼梯的灯都打开，晚上由更夫关上。当我走在明亮的走廊和楼梯上，当我离开单位回头看到灯火通明的大楼时，心中有对师父无限的感激。在修炼中的每一步都凝聚师父的精心安排，还有同修们的帮助和鼓励，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看那金色的大门出现在那美丽的彩云间，
慈悲的你知道众生在祈祷，
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下面请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重庆大法弟子交流稿：学法向内修，才能证实法。喜闻八届大陆网上法会开始征稿的消息，非常高兴。这是师尊在特殊时期对大陆弟子的厚爱，当然不能错过。近两年， 我地区在师尊的呵护下，同修们主动圆融配合，邪恶受到很大的震慑。尽管前一段时间洗脑班叫得很凶，最后也草草收场，坚定实修的大法弟子一个也未受到干扰。现将我们的修炼历程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共勉。一，学好法是一切的保障。我与丈夫都是98年得法的老弟子，丈夫修炼前是不修道已在道中那种人，在十几年的正法修炼中比较平稳。我修炼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所以修炼后左一跤右一跤，在师尊的呵护下走到今天。我在黑窝被迫害近6年，08年从黑窝最后一次回来，反复思考我为什么多次被迫害，痛定思痛，从内心查找自己，一是没真正学好法，二是没实修自己，把大法当成常人工作，我也当常人的英雄。找到原因后，自己认识到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认真学法，静心学法。从此我就像刚得法时一样，入心学法，背法。开始干扰很大，思想不静，背着背着思想六号，我就整点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清除它，只要有不好念头一出来就去掉它，慢慢就能静心学法了。用了5个月背完第一遍转法轮和学了师尊所有大法书，在近半年里自己很少与同修接触，但是明慧网天天看，当时自己不会上网，都是同修送来电脑上看，一篇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交流文章使我找到了差距，看到了正法进程如此之快，我只有奋起直追的一念。除在亲朋好友中讲真相劝三退外，自己就在家学法背法，现在2个小时就能背一讲转法轮，法理也逐渐清晰了，背法的玄妙无以言表。在师尊点悟下，常常茅塞顿开，热泪盈眶。与此同时，不断清除自己往出冒的各种不好念头，慢慢学法练功能静下来了。只要有5分钟时间，我都能静心背一段法。学法也不能走极端，前段时间一直很忙，每天只能在学法小组学法，回家后就没时间背法，总感觉心里空荡荡的，像没学法一样。发现不对，为背法而背法是对法不敬。去掉这颗心之后，发现无论是读或背都是一样的收获，关键是入心。无论在家一人学法或在学法小组集体学，我都双盘打坐，双手捧着宝书，无论学多久都不改变姿势，腿也不疼。天上的神都是跪着听法，他的腿会疼吗？不会的，只有发自内心的同化法，一切尽在其中，妙不可言。二，参与大法项目，在协调中实修自己。由于本地区迫害严重，协调人被迫害，很多大法弟子还在被非法关押中，学法小组不健全，资料更缺乏。师尊选择了我当大法弟子，除了感恩，必须承担责任，兑现誓约，别无选择。我找了2个同修一道组建学法小组，让能走出来的同修集体学法。通过学法，同修们在法理认识上不断提高，走出来的同修越来越多，学法小组不断扩大增加。资料点人手少，我和另一同修每天加班加点做，有时还是供不应求。后来同修上班去了，就我一人做，一时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大法是超长的，无所不能，只要心在法上，每天在做资料过程中都能轻松背一讲法。送资料也很艰辛，有的在这儿取，有的在那儿拿，有的说送我家吧，有时送去后没人，得等或回头再送。每天背着包来回穿街走巷，那几个月每天睡3-4个小时的觉，其余时间全都用在正式大法的项目上。当时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儿。你以为修炼是吃蜜啊？师尊的一句话打入脑子，不是原话。自己暗暗好笑， 这点苦算什么？这是在兑现自己的誓约，有法在，有师父在，我什么烦恼，什么痛苦就荡然无存，全身轻飘飘的，非常幸福。如何做好协调？首先要把自己摆在学员之中，多看学员的闪光点，把学员当一面镜子，把看到学员的不足反过来看自己，不断扩大容量。在协调中的几件事儿让我很感动。一次，一资料点受阻，同修死活不让去他租的房子做资料，而且马上搬走。快过年了，当天又下雨不停，那么多东西说搬就搬，一时又找不到房子，心里很着急，埋怨同修的心不断往出冒，认为同修不早说，有意找麻烦，跟自己过不去，心里不断地求师父帮帮弟子。师父看到我那颗心没去，安排一同修主动把东西全搬走了，解决了东西没地方放的问题。我心里一个劲儿地谢谢师父，感谢同修。这件事对自己触动很大，静心向内找，发现还真是自己的问题。一是自己做事霸道，说一不二，在同修还没完全同意就自作主张搬去了，把自己当领导，拿师尊的法去要求别人。搬去后也未与同修进一步交流，导致同修被怕心干扰严重。二是正视自我的心很重，听不进同修的意见，我行我素，向外找，向外看，修别人，不时修自己。我找到这些不正的心以后，马上归正，正念清除。我主动向同修认错，对不起，不是你的错，是我没做好。以后要资料，不论多少，我都给你送来。没想到同修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昨天还怕得不行的心荡然无存，还主动为做好三件事出主意，提建议到农村去讲真相发资料，还找了几个同修。当时我真的很感动，主动配合送资料并一同下乡。去年七八月份连晴，高温都到40度，同修们背着大包资料乘车，有时步行十多里，将资料一份一份送到众生手中。同修有的脸、手臂都晒起泡，脱掉一层皮，脚也打起泡。冬天天冷，脸上、手上、脚上生满了冻疮，又疼又痒，有的伤口流血，但从不叫一声苦，总是乐呵呵的，不在乎，常说都是师父在做，师父为众生承受那么多，这点苦算什么？多好的同修，我能不配合吗？每次都有不少三退名单。这个小组五个同修在今年过年那一星期劝退200多人，他们现在又到其他小组带动更多同修走出来讲真相，劝三退救人。另一件事是资料点遍地开花是师尊要的，但我弟一直开展不起来。有两同修一直稳步做着三件事，相互配合也好，也愿意做资料工作，但在一段时间里总不能独立工作，不是机器有问题，就是做的质量不太好，不主动想办法解决。我看到这种情况，总是心里埋怨他们不用心，依赖心重，心里不高兴和埋怨的心就从说话语气中冲同修而来。越这样发现越不对劲，后来连新机器也不能用了。这时才想起从内心找自己，一找吓了一跳，问题全在自己这儿。对自己的同修不慈悲，不耐心，态度不好。同修也给我提出过，说我很凶，我却不在意。把自己的做法强加于人，认为自己聪明，别人笨等等不好的人心全有。立即清除，马上归正自己，不再埋怨同修，在工作中相互交流，相互帮助，相互谅解，并从心里感谢同修默默配合，无论需要多少资料，他们从不耽误，从不叫苦。这样奇迹出现了，机器也好了，同修很快就独立了，我弟现在也开了好几朵小花，边远山区也逐步开花。有时主动关心一下有什么需要帮助吗，得到的回答是你不用操心，做你的正事儿去吧。每次听到这句话，我都想掉泪。师父在2010年纽约讲法中说，同修一步法， 都是一样的缘分，有什么放不下的，向对方真诚交换意见，接受别人指出的不足，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还有一次，甲乙两同修为一个项目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我心里一会儿觉得甲说的对，一会儿觉得乙有理，最后他俩都看着我，我这时才意识到是我的问题，静静地想，我为什么看事情的表面？我不是也有争斗心吗？还有正视自我、强调自我的心吗？不都是表现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吗？去掉它。师父在《再精进》一文中说，你能默默地去完成好你所看到的不足，你能默默地做好你应该做的，你把那件事中不完善的部分自己默默地把它做好，众神佩服的了不得，说这个人太了不得。刚想到这儿，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们都互相谅解了，高高兴兴去做了。一次小组学完法交流，一同修说，怎么就从未听你说过状态不好，整天总是乐呵呵的。是啊，师尊借他的嘴在点悟我，近来我是不是有状态不好，我是不是有欢喜心，一找还真有。刚在来学法的路上劝退两人，现在还乐呢，赶快归正，去掉这颗心。讲清真相，揭露邪恶，同修们也做了大量工作，如给邪党机关、企事业单位领导写真相信，不间断地交替发，打语音电话、采信，特别针对参与迫害的责任人家属写信，打电话收到很好效果，真相短语贴满大街小巷、公安局内，经常上网曝光恶人行踪，遭恶报的真人真事寄到恶人单位，到处发，有力震慑了邪恶，邪恶不敢轻举妄动。如去年有一天，甲同修被绑架到洗脑班，影响到乙同修，乙同修全面否定，大法弟子整体配合，加大力度发正念，上网曝光洗脑班恶人，国内外电话不断，在大法弟子的整体配合下，邪恶就没敢动乙同修，洗脑班也解体了。三，平衡好家庭，走出自己正实法之路。我们夫妻都是同修，家里的事他里里外外一人承担，大法的事他主内我主外，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开始还是有很多碰撞，大多数都是我的问题，一向内找就解决了。他从来不对我主动发火，慢慢的随着学法的深入，现在有争论也不会超过三句话，都会找自己。他快70岁了，几十上百斤重的东西搬上几层楼不歇气，早晨3:50起床参加集体练功，从未间断，而我有时还睡过去了没起来。两个儿子儿媳都支持大法，两个孙女的成长他们都自己照管，大孙女读高中，相信大法，还告诉同学大法好，小孙女上幼儿园，到我家就要看神韵。他们经济上有困难时适当帮助点儿，他们也为自己选择了未来，这也是我们摆正了关系得到的结果，这才是真对他们好。我妹妹1999年4月走进大法，迫害后放弃了，去年又走回大法，全家人都支持大法，也受益。我妹夫在一次野外作业时，不小心从一吊车上约2层楼高处掉下来，毫发未损。又一次，200斤重的油桶从吊车上掉下来，砸在他脚趾上，劳保皮鞋都扎坏了，脚趾受轻伤，2天就好了。侄女儿有一次抱着2岁多的女儿过马路，一辆北京吉普车从她脚上压过去，皮鞋都压坏了，脚却一点事儿没有。还有一次抱着女儿下楼，不小心摔了一跤，将女儿摔出几步远，女儿站在地上一点没摔着，女儿本来还走不得路，居然站着不动也不哭，这孩子可乖了。师尊生日那天，她刚起床就唱生日歌，她外公说，今天没人过生日，你给谁唱生日歌？她不理她，继续唱。我去她家说这事儿时才告诉他们，今天是我们师尊的生日，现在跟他外婆一起听师尊讲法，备红银， 他们全家见人就说大法好，亲朋好友绝大多数明真相得救。协调工作千头万绪，估计不到的事时有发生，根据自身情况摸索着走出一条正实法的路，遵循师尊教诲，将三件事融入日常生活中。我很少有固定时间去讲真相，就在包里时刻装着资料，在走路、乘车、等车的过程中，参加聚会等地方，有机会就讲，就发资料或光盘。篇幅有限，仅举几例与同修分享。今年过年期间外出，乘出租车面的，车上坐了三个大学三年级女学生，其中有一个是少数民族学生，还有一个打工的小伙子，一个车老板。一上车我就发正念，并请师尊加持弟子一定救这几个生命。我给他们唠了一会儿家常，就开始讲邪党腐败，老百姓生存难，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供一个大学生几乎倾家荡产。邪党夺取政权以来，迫害死8000多万同胞，六四学潮，迫害法轮功，围火，425真相，他们非常赞同。讲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香港、台湾都让练，讲为什么三退，最后他们全部用真名退出团队。我送给他们一人一个护身符，他们高兴地说谢谢。我说就谢我师父吧，是师父让我们救人的。他们说好，谢谢李师父。一次参加一宴会，同桌的一位报社记者，大学毕业工作一年，与他聊起来，现在当记者不容易，不能说真话，他非常赞同，又关心一下他的家庭生活工作。他当时说，阿姨你是大学生吗？快50岁了吧。我说阿姨快60岁了。他说看不出来，像你这种年龄的人很难和我们这一代人沟通。我说阿姨是修炼人。他说修佛吗？我说对，修真善忍法轮大法。他吓一跳，啊，不可能，不是说某教吗？我说某党的话你信吗？他说也是。然后我就给他讲了法轮功红传100多个国家，425、为火、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事实真相。他听了这些，说中共太坏了。我又讲六四学潮、藏字石、天灭中共是天意、三退才能保命。他说，好，我只入过团队，我叫某某，帮我退了吧，谢谢阿姨。然后我送他一张神韵光盘，一个护身符，并告诉他如何帮亲朋好友三退，积大德哟，并告诉他如何上网，他都乐意地接受了。还有一次，我想给一位曾经认识的退休领导讲真相，因他能影响一些人，但又不知道他住在哪儿。但这样一想，并求师尊加持，第二天早上果然碰上他，顺利给他讲完真相，他乐意接受了，并用真名做了三退，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感恩师尊点悟。大法弟子动真念为什么会有威力？为什么一念能劈山？是因为有师父管着呢，怕什么？再苦再累，看着一个个得救的生命，心里比吃蜜还甜呢。四，放鞭炮讲真相。前段时间海外媒体报道江某死讯，明慧同修建议买鞭炮放鞭炮，我们与同修交流，都认为这是一个讲真相救世人的大好契机，三三两两抓住这个契机，相约去乡镇放鞭炮讲真相。每到一处只有2个小时，通过放鞭炮讲真相，使很多世人明白了真相，纷纷说江没干过好事，早就该死了。每到一乡镇劝退不少人，取得很好效果。一次，我同两位60-70岁从未走出来的同修去乡镇放鞭炮讲真相，那天正好赶集，人很多，我们一边发正念一边讲真相，两位同修也突破了自己，敢面对面讲真相，而且还劝退了几个人，为突破自我而高兴。在车上与医生讲预言与人生， 六四迫害学生，某党宣言称自己是西来幽灵。幽灵是好东西吗？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的祖先是炎帝和黄帝，怎么能做幽灵的子孙，对不对？他当时吃惊地看着我，阿姨，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说，其实我只读了六年书，现在修真善忍大法。我接着讲真相，他很认同，并告诉我他是一名牌大学学医的，分到这偏远乡镇医院工作。我告诉他为什么三退，他愉快同意了。我又坐到一位大学生模样的女孩旁边，一搭话果然是一位大二的师范生。我就给他讲六四迫害学生、共产党腐败、暴政、建政以来屠杀8000万同胞、学生毕业不分配、求职难、物价上涨、百姓生存难、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被迫害、北京自焚伟案等。他频频点头认同，后劝其三退，他主动告诉真实名字三退。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保平安。刚讲完，又上来一位带孩子的妇女，我主动让座，起来站在一座位旁边，给一位60多岁的农民讲真相，劝他三退保平安。他说只戴过红领巾，就退了吧。他还说，你是在行善积德做好事，谢谢你。我说，是师父让我们救人，你谢我师父吧。他说谢谢李师父。我又送一个护身符给他，记住九字吉言。他很高兴地说，谢谢了。这哪是我们在做，真的是师尊在做。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类形势也在变化，对大法的认识也像开了窍似的开始渐渐地发生着，就像冰在溶解一样在变化。到了目的地，买上鞭炮，边走边讲为什么放鞭炮驱首恶，全国都在放，放了风调雨顺，老百姓都说他没干什么好事儿，早该死了。当时正逢赶集人很多，我们边走边发正念讲真相，这不到2小时功夫，我们劝退20多人。从师尊发表什么叫助师正法，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两篇经文以后，同修们劝三退人数上升较快，有的同修翻番，从未走出来的也在不断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同修们都说这是讲真相救人的大好时期。感谢师尊将这建立威德的机会留给弟子，万语千言，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请师尊放心，弟子一定谨记师尊教诲，修炼如初，精进再精进。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叩谢师尊，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走遍无